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1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拜登访问约旦河西岸，将前往沙特。俄扎文尼察酿成23死，泽连斯基军明目张胆恐怖行动。美国话农用设备烧鹅不受限制。斯里兰卡国会议长接受总统辞职，盼七日内选出新任。安理会海地议题美中角力，北京要求表决制裁措施。猴痘是否构成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21号召集专家讨论。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五访问约旦河西岸，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会晤。美国行政当局一位高级官员说，预计拜登要宣布一大宗资助协议建设东耶路撒冷的医院。其他计划作出的宣布包括有关强调巴勒斯坦经济发展的计划，例如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建设 4G 无线网络。礼拜五，拜登前往沙特阿拉伯，在他抵达之前的几个钟头，沙特礼拜四晚间宣布向所有的航空公司开放其空域。这一宣布结束了该国对来往以色列飞机的飞行禁令。拜登礼拜四表示，他在中东之行第二站沙特阿拉伯访问时不会避谈人权问题，并强调他对遇害记者哈绍吉的立场绝对明确。拜登在沙特之行期间将会见国王沙尔曼和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16号将接住与阿拉伯国家领袖召开峰会。俄罗斯礼拜四以飞弹袭击乌克兰中部城市文尼察，造成至少23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这个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怒轰，这个是明目张胆恐怖行动。法新社报道，距离前线数百公里远的文尼察遭到袭击，正值欧洲联盟官员在海牙针对俄乌战争召开战争罪问责会议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他对这次的攻击感到震惊，欧盟就抨击说是暴行。古特雷斯和欧盟都要求对此事追究责任。泽连斯基呼吁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开设特别法庭。巴西总统波索纳洛14号表示，他知道应该如何解决俄乌冲突，会在下个礼拜与泽连斯基通话时话俾对方知。美国礼拜四表示不会禁止向俄罗斯出售农用设备，认同再次驳斥俄国的讲法。莫斯科声称西方国家对俄制裁是全球粮食危机的罪魁祸首，而非俄国侵略乌克兰。法新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就制裁豁免的法律要件表示，不会停止美俄间有关农业设备生产、销售或交付的生意。财政部亦提到，美方同样不会禁止化肥等农用大宗物品、医疗设备或 COVID-19 试剂等交易。与美方先前在2月24号俄国入侵乌克兰后所立的有关规范相符。美方此举适逢俄乌间在土耳其就乌克兰港口海运放行的谈判出现罕见进展。乌克兰是小麦与其他谷物的重要输出国。黑海间的海运因俄军舰艇与乌军为防俄军两栖攻击布防水雷而受阻，粮食短缺升高，非洲与其他穷国数千万人遭遇饥荒的风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期表示， 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助长斯里兰卡发生动乱。斯里兰卡总统因国内粮食与燃料供应紧缩，在示威下外逃请辞。斯里兰卡陷入政治危机，国会议长阿贝亚迪15日宣布他已经接受总统拉贾帕克萨的请辞。拉贾帕克萨这个礼拜较早时逃离斯里兰卡，远从新加坡通知阿贝亚迪那要辞职。斯里兰卡破产，供电停摆，生活大乱。数据图表解释经济崩溃背后的原因。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阿贝亚迪那说拉贾巴克萨已经依法请辞，在14日生效。阿贝亚迪那已经接受他的请辞。根据斯里兰卡宪法，总理威克瑞米辛克将自动成为代理总统，直到国会选出新总统来代替拉亚帕克萨做完他剩下的任期为止。不过抗议群众亦要求威克瑞米辛克落台。阿贝亚迪那告诉记者知，国会将在16日开会，他希望能够在7日内完成新总统的选举程序，寻求各相关单位的合作，以达到宪法的要求。外交消息人士14日透露，中共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针对禁运小型武器至海地，制裁海地帮派首脑，甚至派出维和警察前往这个暴力示弱的加勒比海岛国等建议进行表决。中共提议的时机点正值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考虑延长联合国驻海地综合办公室的委任期限。该政治任务团将在15日晚间到期，安理会原本预定13日进行表决，但由于成员国就中共的提议进行辩论，表决可能推迟至15日举行。贫困的海地正陷入混乱，致命帮派暴力事件激增，燃料短缺，食物价格亦节节攀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安理会将任务团期限延长12个月，墨西哥和美国提出的草案倡议延长15个月。中共表示不支持延长15个月的版本。中共近年在联合国针对与海地相关问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个主要是因为太子港当局正式承认台湾而不是中国。世界卫生组织14日表示，21日将再度召集猴痘专家委员会，以决定这波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14日，印度与沙特阿拉伯都传出猴痘确诊首例。法新社报道，根据12日公布的世卫最新统计，全球已有63个国家共通报约9200宗猴痘病例。世卫猴痘紧急委员会将召开第二次会议。世卫6月23日曾经召集紧急专家委员会，以决定猴痘是否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亦就是世卫能够发布的最高层级警戒。但多数专家建议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当时的情况尚未符合门槛，如今第二场会议将随着病例数持续增加而登场。猴痘在中西非国家早已是地方性流行病，但5月初以来在中西非以外的国家病例激增。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撑台参与2024环太平洋军演。G20 财长会议登场，东道主印尼盼各国谋求共同点。印太经济架构首场资深官员会议讨论架构内涵。英国首相选举第二轮投票，苏纳克继续领先。标普警告，如果停滞性通胀来袭，中国将面临最恶劣局面。前妻伊曼娜过身，川普和3个子女发帖哀悼。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国会众议院礼拜四通过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内容支持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 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贝拉提出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亦纳入法案中，未来将强化美台伙伴关系。经过多日的冗长辩论与表决后，美国众议院院会礼拜四傍晚以329票赞成、101票反对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2023财年839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亦批准了拜登增加的370亿美元国防预算。由于有多达650条修正提案，最后法案内容还需待众议院议事人员整理后才会对外公布。不过众议员贝拉礼拜时透过推特表示，他所提出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前一日晚间已经率先表决通过，作为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修正案的一部分。这项两党立法强化美台伙伴关系，并增强对北京企图胁迫和孤立台湾的威吓。另外，众议院金影玉和麦考尔亦都提出修正案，要求行政部门讲明对台军售延迟交付的原因，并加快交付。20国集团财政部长15号在印尼巴厘岛召开峰会，东道主印尼尝试在俄乌战争造成的紧张形势及通胀飙升的经济压力下找到各方的共同点。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 G20 主要经济体先前的会议蒙上阴影，包括上个礼拜 G20 外长的聚会，克里姆林宫称挥军乌克兰一事是一次特殊军事行动。根据印尼国家发展计划部长的讲法，印尼总统佐科威在首都雅加达一场会议上对世界银行代表说，他希望 G20 成员国明天结束会议时还能够发表出公布。 G20 成员国包括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指责俄国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的西方国家，以及中共、印度和南非等反应较沉默的国家。俄罗斯就否认犯下战争罪行。印尼表示，乌克兰财政部长预料将以视讯方式参与其中一场会议，印尼希望一场会议能够采取行动对付迫在眉睫，特别是贫穷国家首当其冲的粮食危机。由华盛顿主导的印太经济架构在启动一个几月后，14个会员国13号起在新加坡召开首场资深官员会议。据商务部及美国贸易代表处礼拜四接连发布的新闻稿表示，印太经济架构在13号至14号在新加坡召开首场资深官员及专家会议，所有会员国都派员参加。实体加线上共有超过165个代表团议会，除了发起倡议的美国，首都加入的成员包括澳洲、文莱、印度、印尼、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泰国、越南及斐济。商务部及美国贸易代表处表示，与会者就他们想的架构内涵进行正面和富有成效的讨论，未来几个月会持续密集交流。预计印太合作架构涵盖四大支柱，包括贸易、供应链、干净能源、减碳和基础建设，以及税收和反贪腐。参与的会员国将能够选择要参与哪些支柱和计划。7月14号，英国首相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已经出炉，共有5人晋级，前财政大臣苏纳克持续保持领先，当日苏纳克以101票维持优势地位，而财政部主计长莫当特和外交大臣特拉斯分别以83票和64票排名第二、第三。候选人财政部初级部长巴特诺克、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就紧随其后，而司法部长布雷佛曼只是获得27票，已被淘汰出局。根据英国最新民调，莫当特获得的支持率最高，排在第一，而目前得票最多的苏纳克排名第三。莫当特和特拉斯都被认为是苏纳克的强劲对手。 目前英国正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包括飙升的高通胀、物价上升，以及重拾民众对保守党的信任。在这些问题上，几位候选人都积极提出了解决政策。苏纳克在竞选演讲中表示，现在承诺增加支出和降低税收是不可信的，虽然这个对我来讲可能带来政治上的不方便，但这个也是事实。但他强调，一旦我们控制了通货膨胀，我们就会减轻税收负担，这个是一个几时的问题，而不是是否的问题。根据标普全球评级，近日对20000家中国公司进行的压力测试的结果显示，如果物价飙升、增长放缓及加息导致停滞型通货膨胀，中国将面临最恶劣的情况。停滞性通胀的特点是物价上升、经济增长放缓或失业率居高不下。标普全球评级指出，超过 90% 的样本是由未评级公司组成，债务总额达37兆美元，约占全球企业债务总额的41%。标普全球评级高级研究员特里陈在 CNBC 节目上表示，中国目前的脆弱是历史性的，认为多年的高增长导致中国企业面临高杠杆或高负债的问题。陈说，中国的增长正在放缓，受到双重打击，包括增长放缓以及来自海外的价格压力，因为部分零部件是入口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压力测试之下他们的表现几乎是最差。他还提到，中共政府一直试图采取平衡行动，试着重新平衡经济，以便他们能够强化国营企业，并可能缩小经营部门的规模。7月14日，前总统川普的前妻伊万娜川普在纽约逝世，享年73岁。川普在当日表示，我非常悲痛地通知所有爱他的人。伊万娜川普在他位于纽约市的家中去世，他赞扬伊万娜是一位出色、美丽的、了不起的女性，她过着伟大的、鼓舞人心的生活。伊万娜1949年出生在目前的捷克共和国境内，1977年和川普结婚。在1980年到1990年代，伊万娜和川普是纽约一对很有影响力的夫妇，他们共育有3名子女，包括小川普、艾里克和女儿伊万卡。伊万娜的子女礼拜四亦发表声明说，我们怀着深深的悲痛宣布，我们敬爱的母亲伊万娜已经去世，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逃离了共产主义，拥抱了这个国家，她亦教她的小孩骨于勇气和人性、同情心和坚毅。子女都表示，她的父亲、她的3名子女和10个孙都会非常想念她。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6日。首先是新闻提要。太平洋岛国论坛闭幕，中共再受挫。唐山事件更多令人发指的黑幕爆出。习近平秘密考察新疆，引发猜测。欧盟准备对俄罗斯实行第7轮制裁，天然气除外。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支持台湾参与2024年环太军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美国牵头的太平洋岛聚论坛 Pacific Islands Forum 为期4日的会议在14日进入最后一日，与会领导人同意在大国争夺这个地区影响力的时候采取统一的做法，拒绝接受中共和该地区10个国家签署安全和贸易协议的做法。原来在1个月前，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对太平洋岛国为期10日的访问期间，在斐济和10个太平洋国家代表举行的峰会上面，未能够说服这些岛国签署一份涵盖警务、安全和数据通讯合作的区域协议。 太平洋岛聚论坛秘书长亨利普纳 Henry Pooner 说，中共的做法是要求18个论坛成员中的10个在5月份认可一项事先准备好的安全和贸易协议，而事先没有进行协商。这种做法在本周的论坛上被各国领导拒绝。普纳强调该地区不接受这种做法，我们最重要的是团结，各个领导人同意在达成安全协议之前会相互协商。中共在企图对这些岛国进行各个击破的时候，将在这个地区提供援助和治安的澳洲排除在外，几个与台湾有联系的国家亦都被排除在外。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在出席论坛后表示，中共试图在太平洋地区寻求影响力的努力并不成功。今次论坛发布的公布明确指出，我们作为太平洋大家庭对自己的安全问题负责。澳洲藉这一次的峰会加强了它在岛国邻国中的影响力。澳洲一直是太平洋岛国首选的安全伙伴。被中共盯住的所罗门群岛今次亦都明确了立场。总理索加瓦雷公开表示，五月份和中共达成的安全协议引起美国、澳洲和新西兰的关注，但是他不允许中共在他的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国家成为众矢之的。他说，一旦我们建立外国军事基地，就立刻会成为太平洋岛屿的敌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峰会透过视讯宣布了美国设计并发布的首份美国太平洋岛屿国家战略，强化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外交足迹。论坛上还发生了一段插曲，在哈里斯发表视频讲话的时候，两名中共驻斐济大使馆武官在媒体室观看，被卫报记者认出，跟住这两个人就被警方赶出会场。视频人士周晓辉指出，最近一个几月，各个国家对中共的反应突显出中共正被视为国际公敌。例如安倍遇食之后，日本对北京态度转为强硬，中共提出重启澳中双边关系的四项要求，澳洲总理不予理会，美国加强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和外交接触得到积极的反响，美国加强与以色列和沙地阿拉伯的盟友关系，以尽快推出抗共法案，北约峰会推出新战略，首次纳入中共挑战等等。而皮丘民调显示，国际对中共国负面睇法仍然处在历史最高，凡此种种可以看到中共正成为孤家寡人。唐山打人案已经过了一个几月，当局承诺组织的雷霆风暴专项行动不了了之，不单止四名女子的生死不为人知，很多疑问，例如监控录像在哪里，为什么公安局分局长会在现场，烧烤店为什么突然间换老板都没有解开，就连打人的几个凶手有没有被起诉亦都没有下文。但是最近有很多的黑幕在民间传出。7月11日，自媒体人大宇披露了一份关于唐山事件的最新爆料。视频人士周晓辉亦都发文说，他在网上看到一个网民讲述的真相，两者有惊人相同之处，并且都证实四个女子全部遇害。爆出的内容令人无比震惊。周晓辉的文章说，据爆料，烧烤店是个黑店，老板娘黄亚娟是打人者陈继志的表姐，这个是一个专门为警察、黑社会提供美女信息和享乐的场所。黄亚娟专门逼良为娼，看到有美女就会通知陈继志等人，在这里一楼取材，二楼享用。四个女子的姓名身份曝光，根据爆料人说，白衣短发的女孩叫刘薇，是唐山乐亭二中应届毕业生，白衣长发女子叫朱小晶，云南人，是刘薇的嫂，怀孕两个月。着灰色衫的女子叫陆元玲，四川人，她是一加一会所服务员。着黑裙的女仔叫做李琦，是湖南益阳人，是一加一会所的领班。 唐山确实有个名叫一加一的会所。而根据河北公安厅的通报，受害人分别是阮某、李某、黄某某、李某某，就不敢透露他们具体的身份，连采访都被禁止。究竟哪个在这里讲大话，不言而喻。爆料说，老板娘早就看中穿黑裙的女子李琦，要献给一只大鱼享用。陈继志看中了白衣短发的毕业生刘薇，并去骚扰她，遭到刘薇的反抗。事发之后，李琦惊恐说报警的时候，当时坐在那里的路北区分局长马爱军拧着面对老板娘的弟弟黄磊说抱走她。网民指出，所谓2分41秒派出所接到报警是不可能的，除了一对情侣之外，当时个店入面都是他们自己人，而外界所看到的监控录像都是被剪辑过的。长发白衣女朱小晶被人打之后，看到李琦在楼上被人捉住，她就立刻冲入条巷。视频入面消失了30秒的时间，就是陈继志冲入条巷斩死了朱小晶。着黑裙的李琦被带上二楼强暴之后，又再被四五个人轮暴，最后他们将他从二楼掟了下去。而另一伙人就在个小巷入面殴打短发白衣女刘薇，着灰色衫的陆元玲因为劝阻他们被打成植物人，一只眼球被钢管打爆，脊椎被打断，大小便失禁，11号开始就滴水不进，16号凌晨就死了。还有更多的残忍细节无办法细述，但披露的信息都证明四名女孩确实都已经遇害，打人者手法令人发指。无论是官媒还是河北公安厅通报，都说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出警，但根据大宇的新闻拍案惊奇中爆料人所言，警方在案发的时候根本没有出警，只是在案发后的早上6:09才抵达现场。周晓辉说，这个不难理解，因为毕竟他们的大佬马爱军就在现场，而且爆料人称片警中有一个叫做陈志伟的，正是陈继志的表兄弟。那为什么医院会掩盖真相呢？两位爆料人都说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是曹建华的哥哥曹建军开的，而副院长陈志全就是陈继志的表哥。医院网站显示副院长有一个叫做陈志全的。爆料人说，打人杀人者都有背景，有官员子弟，有些体制入面有人，有些是富豪。网上放出来的视频都是被剪辑过的，没办法作为杀人证据。放出视频的目的是以此来要挟，在权力斗争中得到好处。唐山高层暗中知道这个人窝，为了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洗牌，早早就做好准备曝光这些禽兽的行为，但是估不到陈继志会杀人，因为不想将他们置于死地，所以只是曝光了不是很重要的录像，一些关键部分的视频就剪了。周晓辉指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大概就是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的真相，参与掩盖真相的包括警方、医院、唐山乃至河北公安、政法系统、政府部门、媒体，这个就是为什么唐山此案没了下文的原因。而真相是否能够被还原，行凶者能否被严惩，在遍地都是罪恶的这片土地上，在中共没有被推翻之前，真是很难。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访港之后，在公众的视野消失了13日，没有公开露面，一度引发猜测。他两日前秘密考察新疆的短片才突然流出，官媒罕见延迟了两日之后才披露他的行程，外界怀疑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亦都指辟谣的意味浓厚。虽然之前有人质疑消息和照片造假，但官方提供了影片。中共官媒报道说，12号至13号，习近平在新疆乌鲁木齐市考察，先后参观了新疆大学、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天山区固原巷社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这个是习近平十八大上台以来第二次考察新疆。习近平在考察的时候说，新疆不再是边远地带，而是内核区、枢纽地带，要求地方当局工作要接地气，要保护少数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还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等等。而官媒更加定义这个是习近平在这里鲜明地宣示治疆方略。多家官媒还播放了大约一分半钟的影片，显示着住维吾尔族服装的音乐家和舞蹈家载歌载舞欢迎习近平。而一名维吾尔老人身后的一张海报上面写着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个是习近平最喜欢的口号之一。华尔街日报15号报道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认为中共在针对维吾尔族进行大规模同化项目。北京否认虐待国内少数民族，并称新疆政策属于中国国内事务。二十大前夕，正在寻求三连任的习近平，为了巩固对当地统治想展示所谓的民族团结，反驳民族分裂的论调。而自称东特厥斯坦流亡政府的胡达亚尔认为，近年来习近平一直避开新疆，力图在中共政府和已经发生的暴行之间划界线。他认为习近平在考察新疆期间对当地社区的强调，意味着对该地区人民的控制更加注重微观层面。海外维吾尔人组织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发言人迪力夏提亦都表示，他的目的是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共当局对东特厥斯坦的统治稳固。习近平前往当地不是为了更改现行的政策，而是向外表示中共铁腕统治当地的强硬立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德国能源危机继续燃烧，天然气价格将增长三倍，通货膨胀亦都持续高涨。德国企业家警告，德国将失去已有的繁荣富裕。而在同时，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捷克总理 Petr Fiala 透露，欧盟准备对俄罗斯拟定第七轮的制裁方案，但不会限制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因为有太多会员国没办法迅速应对局势的变化。根据布鲁塞尔官方消息，欧元区通货膨胀今年可能会达到 7.6%， 将创历史新高。德国联邦网络局日前宣布，德国天然气总存储水平只有 64.6%， 天然气消费者的每月分期付款在未来一年将至少增加三倍，而这个还未考虑到乌克兰战争的后果。德国媒体亦都惊呼，原油价格暴涨，食品和能源价格亦都不断上涨，德国已经陷入危机。德国企业家和雇主联合会主席雷纳·道尔格 Rainer Dogger 警告说，德国经济将急速下滑，俄罗斯将大大削减天然气供应，将会给德国经济带来严重问题。它不单止会影响到工业，还会影响到每个人。这个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德国将失去多年来拥有的繁荣富裕，正面临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而目前欧盟正准备对俄罗斯拟定第七轮制裁方案，预计将禁止进口黄金，扩大禁止出口到俄罗斯的军民两用商品清单，并将目标锁定更多个人。但是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总理 Fiala 坦承，这轮制裁方案没有将天然气包含在里面，因为有些国家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 捷克亦都喺度尽量减少对俄罗斯能源嘅依赖，但呢个唔会喺今年冬季发生。美国众议院14号通过咗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支持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贝拉提出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亦都纳入法案之中，强化美台伙伴关系。中央社报道，这个国防授权法经过多日的辩论和表决，当日傍晚以329票赞成、101票反对通过了。而贝拉 Army Barra 在推特上表示，他所提出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 Taiwan Peace and Stability Act 率先表决通过，作为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修正案的一部分。这项两党立法强化美台伙伴关系，并增强对北京企图胁迫和孤立台湾的威胁。贝拉和共和党众议员夏波 Steve Chabot 提出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要求拜登政府在90日内提出政府整体战略报告，加强对海峡两岸冲突的威胁，并着重与盟友合作。法案亦要求美国机构分析协助台湾经济和扩大发展的方法。众议员金影玉 Yung Kim 还提出，要求拜登政府向国会说明美国武器延迟送抵台湾和其他印太盟邦的原因，并想办法加速交付武器。根据众议院公布的国防授权法案摘要，法案对台湾支持包括重申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支持，重申美国印太司令部无需顾忌中共，有权同台湾进行联合演习，邀请台湾参加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RIMPAC， 以提高台湾军队备战能力，并向北京传递信息。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5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外界一直在度猜测习近平同李克强的矛盾升级。日前李克强主持召开了专家同企业家的座谈会，除了分析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还特别强调了各界要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应对挑战。李克强将会在明年3月卸任，而近期国务院人事调动频频，外界观察中共20大前的各派系权力布局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据中共官媒新华社14号消息，7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分析经济形势。他提到二季度中国经济发展极不寻常，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加大，四月主要指标深度下跌，但他特别强调在习近平的核心领导下，各地各部门要有力应对困难挑战。李克强的发言亦都似乎打破外界对习李斗争的猜测。近期国务院人事调动频频，习近平的心腹黄晓红在6月24号接替赵克志被任命为公安部长，同一日就直接担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而此前三任公安部长孟建柱、郭声琨和赵克志，他们都是在上任部长之后经过几个月甚至半年多的时间才能够升职到兼任政法委副书记，可见黄晓红升迁之路打破常规。另外外界还注意到一点不同，本来一些案例应该由黄晓红马上就担任的兼职，但是至今却仍然由赵克志担任。譬如中共国务院安委会7月11号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副总理、国务院安委会主任刘鹤、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王勇、赵克志都有出席，但是本来应该出席的公安部长黄晓红却打破惯例并没有出现。
海外时评杨岳山7月13号发文分析话，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当中，公安部长占一直是惯例，但由于二十大临近，习近平认为当务之急是保证权安全，习近平自己的个人安全亦都是头等大事，都要交由黄小雄操盘，所以生产上的安全，黄小雄不一定去管。另外，近日中共国务院仲有一个罕见的人事安排，中共国安部副部长王玉文已经担任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司法部纪检监察组组长，但是中共司法部官网的王玉文个人简历仅仅提供几个简单的信息，男，汉族，1962年9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资料，其他都不详，而司法部长和其他副部长简历都是比较完整。此外，百度词条他的消息亦都被下架，因此他可能是中共最神秘官员之一，原因不明。岳山指出，中纪委派驻的司法部纪检组首要任务是盯紧司法部高层成员和司局级干部，国安部官员转入纪委系统比较少见，国安系的黄玉文进入司法部紧盯官员，更多可能是为了清洗傅政华余毒，事关近日被起诉的前司法部长傅政华被指参与孙立军政治团伙，危害中共的政治安全。至于新晋内阁财经政部级官员是否可能有李克强自己人，岳山此前分析过，国务院名义上是李克强控制，但除了习近平亲信之外，各派要员亦都纷纷插足，瓜分国务院权力蛋糕，但李克强亦都能够在国务院安排一些自己人。好似最近升级的政部级官员当中，其中有四名官员都是国务院财经部门的官员，而这些人升为政部级之后，一般是准备在二十大当中成为中央委员或者候补中央委员，同时亦都是明年新一届国务院组成的人选。意大利总理德拉吉的联合政府14号面临垮台风险，因为组成政党之一五星运动没有支持国会对社福法案进行的信任投票，引发政治危机。总理德拉吉宣布14号稍晚将会请辞落台，但这个决定被总统拒绝。路透社报道，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声明，德拉吉告诉内阁，我会在今晚递辞请给共和国总统，支持这个政府的全国团结联盟已经不复存在。五星党礼拜四决定抵制信任投票，这样引发了一系列事件。今次信任投票是德拉吉联合政府内部的紧张焦点。这些组成联合政府的各政党将会在2023年初举行的大选当中互相对抗。德拉吉曾任欧洲中央银行总裁，自2021年2月起担任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说，他不愿意领导一个没有五星运动参与的政府，让此事的风险增加。但意大利总统府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总统马塔雷拉拒绝了德拉吉的辞职请求。相反地，马塔雷拉要求德拉吉在议会发言，以评估政治局势。声明说，共和国总统不接受辞职，并邀请总理到议会沟通，以便在其适当的论坛上，对于因为今日共和国参议院会议结果而出现的情况进行评估。意大利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在信任投票过后，德拉吉直接面见总统马塔雷拉。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是该国政治最高仲裁者，担任核心角色，他必须决定是否说服德拉吉尝试组建另一个政府，找到一个新的看守政府领导人来带领意大利参加明年的选举，或者提前举行选举。7月14号为法国国庆日，总统马克龙接受法国电视一台和二台专访，亦都是4月大选连任之后的首度电视专访，聚焦俄乌战争、能源自主，并坚持推动延后退休年限等社会改革，但被批评一意孤行、固执己见。中央社报道，在国内外政治纷杂的局势之下，马克龙接受记者针对俄乌战争、能源政策、疫情以及就业、退休社会改革等议题进行提问。俄乌战争及其影响显然是焦点。马克龙认为，欧洲这一场大战将维持久战，法国会一直在人道、经济和政治层面协助乌克兰，但他亦都强调不会直接同俄罗斯冲突，而是会协助乌克兰，同时经济制裁俄国， 俄乌战争、网络攻击和海上威胁等，都让马克龙保证军事支出将会只增不减。马克龙认为俄罗斯利用能源作为战争武器展开混合战，并表示应该为完全不靠俄国天然气的可能性做准备。他说法国对俄国天然气依赖性低，但亦都会寻找不同的天然气来源，譬如挪威、卡达、阿尔及尼亚和美国。面对极端气候和法国南部近日的森林大火，马克龙表示应该加速回应，并认为法国奠基于核能的模式提供可能出路。在他看来，核能是永续解决方案，但更重要的是节约，包括照明浪费以及部分公家机关的用电。对于社会议题，马克龙在专访当中表示，就业改革将会是未来几年内的战场核心。而马克龙的金句“工作更多更长”再度出现，他再次提及希望逐渐将合法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每年延后4个月，预计2030年达成。马克龙的专访被批评没有新意，遭到反对党炮轰。社会党领袖弗和在推特上说，我真是尝试把握同马克龙找到折中方案的所有机会，但他不为所动，他伸出的双手同我们无关。右派议员雅各贝利就说，马克龙愚钝固执，永不会改变。继河南之后，中国各省有多地银行解散，而河南四间银行的背后是4000间农村银行，而有多间在近期亦都解散了，这样凸显中国的经济困难可能很快转化为社会不稳定。中国人的钱正在被贪污和腐败逃光，中媒已经批评多数中国晶片厂拿了国家很多钱，但却一事无成。自今年2月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国际投资者看到中国的不稳定，亦都大举抛售中共国有银行债券，累计已经卖出270亿美元。河南银行的暴行亦都被外媒广泛报道。法国世界报记者纳普拉特描写了一位余姓男子的遭遇，住在黑龙江的33岁余姓男子，从黑龙江穿越了半个中国，到河南来打听自己的积蓄。从社交媒体传出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到全户举住，向河南政府的腐败和暴力说不，40万个家庭的中国梦破灭了的横幅，而数百万便衣男子冲进了人群。余姓男子遭到殴打之后被拖上一辆巴士，他的眼睛在那流住血。几个小时之后获释的余先生叹住气说，我将家里所有的积蓄100万元人民币都存进了这间银行，现在我们什么都买不到。而真正令人担心的是，河南银行可能只是骨牌的第一张，后面的4000间银行可能是让中国社会瓦解的大火。恒生银行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说，这些地方银行通常会提供很高的利息来吸引存户，并将筹集的钱借给地方政府和国企及非常冒险的房地产开发商，但楼市泡沫化而央行令人意外地没有出面干预。经济学家已经发出警告，如果民众开始害怕并试图取钱，这样传开来的风险是很高的。如今已经有9间银行受到影响。洪都拉斯官员证实，前总统罗伯的仔萨伊德14号早晨离开首都一间夜店时，连同其他3名年轻男子遭持枪人士攻击身亡。中央社报道，根据当地传媒广泛流传的录影画面，至少5名全副武装的持枪者挡在一处停车库出口，将萨伊德和另外3人拖离2台车。遇害者当中还包括洪都拉斯前国防部长的侄生。攻击者似乎着住打击帮派警察小组的背心，他们要被害人成排靠墙，跟着画面中断。攻击者逃亡时似乎有1人受伤被搬上车。美联社报道，洪都拉斯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言人考纳克斯证实罗伯的仔丧命。前防长雅斯盖兹亦都告诉当地传媒，遇害者之一的齐拉雅是他亲戚。罗伯另一个仔法比奥2017年因为毒品贩运罪名被美国判处24年徒刑。美国去年宣布禁止罗伯入境，因其被控收受毒品贩运者的贿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地业主呼吁断供，专家示警中国三大危机，过度审查用户文件，国产办公软件底线被质疑，就业问题加剧，十年女白领加入送外卖队伍，大型银行利润下降，美国市场情绪受挫，美银话下半年美国经济或陷入衰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房地产市场加速下行，房企连续爆雷，其所开发的楼盘纷纷烂尾，拿不到房屋又要继续支付银行按揭贷款的业主决定集体断供，直到楼盘复工。花旗银行分析师周三表示，购房者拒绝支付房贷，加剧了房地产危机和银行坏账风险，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媒体报道指出，武汉、郑州、长沙、南昌等城市至少14个烂尾盘的业主最近发起集体断供。智库克尔瑞统计，河南省直至去年底有699个烂尾项目，涉及多达6万个住宅单位。该省省会郑州的烂尾比率高达 28%。据估计，中国有上万个这一类烂尾楼项目。行业指出，业主单方面向银行发信宣告不再供楼的集体断供行动，反映出大批业主白供多年后，随着楼价崩堤，最后一丝希望亦幻灭。香港信报7月13号评论说，这股断供风暴可能对中国经济及金融体系构成冲击。对这个问题，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评论说，中共政府的一大经济支柱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房地产相关的现在基本上都腰斩了。可以想象，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讲，如果收入的主要支柱腰斩的话，肯定是很难支持。而家中国危机四伏，制造业萎缩、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三大危机凑响一起了。花旗分析师在研究报告中表示，房屋价格下跌是影响地产市场情绪的关键因素。2022年房产平均售价比过去三年的购买成本平均低 15%。 对于南美楼业主断供的消息，有中国民众慨叹话，本来灿烂的人生拿到了烂尾楼的剧本，很多楼主的笑容越来越少。有公众号发文说，一对在楼市高位接盘的年轻夫妇不得已租房生存，焦急期盼楼盘封顶，但是不幸的是，在融创公司购买的地产最终证实烂尾了。受害的业主眼中失去了光彩，他们以为努力生活就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家，结果希望破灭，将自己活成了悲惨的书中人，骆驼祥子的模样。媒体分析认为，近日河南村镇银行风波震惊全国，已经导致各地不少中小型银行储户争相提款。如果出现更多业主断供的问题，部分银行会面临两头出血局面，届时银行问题、楼市与债务问题将同时冲击金融行业，同北京政府造成更多执政不稳定因素。北京金山公司旗下的办公软件 WPS 近日传出审查用户电脑中本地文件并给予屏蔽的消息。在7月14号，大陆媒体报道引用 WPS 官方回应说，不会对用户本地文件进行任何审核、锁定或删除。此前网传指控均为不实消息，但是该软件又强调，根据所谓法律法规，该软件对平台上传播的内容有审核义务。相关讲法引发行业质疑。财新网报道指出，有网友百万字文稿在自己的本地编写，但却出现含有违禁内容的声明，一度被封锁禁止访问。对此 WPS 的客服回应说，文件无法访问是因为分享活动触发了敏感词，相关的微博词条 WPS 被爆， 会删除用户本地文件的消息获得迅速传播，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位。报道引述互联网技术人员的话讲，这个事情的原因可能是用户的本地文件被 WPS 软件自动云同步，同步后遭到 WPS 审查，咁先至导致本地文件被封的现象出现。而呢名行业人士仲表示，实际上办公软件本身亦有能力对用户文档进行修改，关键是软件开发者如何使用呢啲功能。评论人何旭对希望之声话：，而家好多办公软件会实施云同步，咁样嘅做法就系你本地嘅内容会上传互联网保存，但系软件响呢个过程中就可以审查你嘅上传内容。而中共政府制度下，这个审查会变得更加明目张胆，乃至直接触碰了中国人的隐私底线。进入七月份，中国就业市场的问题更加受到行业关注。大陆媒体刊载文章说，由于失业问题加剧，加上行业不景气因素，很多原本拥有高薪职位的人士不得不选择更低收入的岗位。根据《时代周报》的讲法，在北京做了十年影艺界化妆师的吴女士表示，她现在成为了外卖骑手，奔波在厨房与客户之间。她认为要接受自己成为外卖骑手的事实仍然不容易，而曾经在公司做了十年白领的宋女士亦因为失业而家加入了后备外卖员的队伍。吴女士说，现在跑20日外卖，每日工作4至8个小时，收入仅为2000元。而在以前，他的收入每月接近20000元。由于以前的开销过高，他在5月份失业后欠下50000元信用卡债务。而曾经做了十年白领的宋女士说，在疫情发生后，公司转型失败，所有提成收入消失，底薪亦打了3折。现在他被迫加入了外卖员队伍。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份工作多劳多得，但是他仍然担心父母发现自己现在正在送外卖。宋女士表示，外卖员每日都横跨10几公里跨区送外卖，父母可能难以接受自己的女儿做这么辛苦和危险的工作。北京社科院的7月份报告预计，今年下半年期间，中国的就业压力仍然很大，可能会导致民众收入下降，从而造成消费需求增长滞留的问题。同时，中国个体户受挫严重，会进一步带动就业力量下降。在7至8月份，失业率可能会再度创下新高。在7月14日，美国股市的投资情绪因为大型银行的收益报告下滑受挫，标普指数连续第5个交易日下降，当日跌幅较为广阔，标普的11个指数板块全部下跌，股市开盘后大幅下跌，然后在盘中有所回升。当日摩根大通与摩根士丹利发布了财报，显示出上季度收益不及预期，实际数据证实外界的先前预期过于乐观。摩根大通表示，银行已经拨出$4.28亿来弥补潜在的贷款损失，这个表明他对美国经济前景的看法下滑，这样令摩根大通股价早盘下跌 4%。 另一家银行机构摩根士丹利盘中下跌 2%。 摩根大通的首席财务官米巴纳姆说，企业已经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实际数据和结果，基本上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实际结果存在任何疲软，问题是关于前景的预期过于悲观。在14日，劳工部发布数据显示，通常反映经济供应状况的生产者价格指数6月同比上涨至 11.3%， 反映出经济面临的难度。周四公布的数据亦显示，上周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小幅上升至今年最高水平，虽然数字按历史标准来看好低，但在最近几周呈上升趋势。美国6月通胀再创逾40年新高， 行业预计美联储本月加息100个基点的概率亦急升至超过 80%。美国银行改变原先睇法，相信美国经济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始进入温和衰退。在7月13号，美国政府统计数据报告指出，美国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9.1%。同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承认，通胀数据高得令人无法接受。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